一位历史学者，七十古来稀，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。在历史、信仰、知识、灵性中，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。
王寿南教授撰稿，李崇恩老师播音。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《天梯》，欢迎收听。
第十六讲：知性与灵性。当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有个朋友对我说，你是历史学者，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书，历史学的精神是求真呢。你们历史学界不是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吗？可见历史呢是要凭着证据来讲话的。可你现在信了基督教，你怎么能够相信处女生子和死人复活的事呢？从医学理论来看，处女是不可能怀胎生子的，人死后心脏停止跳动也不可能复活的。你如果相信玛利亚是处女怀胎生下耶稣，如果相信耶稣死而复活，这些明明就是违反知性的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怎么可以违反知性呢？这和历史要求真的原则不相符啊。我这位朋友所提到的问题呢，正是学术界做学术研究的人难以进入基督信仰的重要原因。我最近读了一本书，书名是《从不相信到相信》，作者李玉宁。李玉宁是韩国前文化部长，梨花女子大学名誉教授，他的专长是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，他的著作甚多，是韩国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，更被誉为韩国至高的知性的人。2007年，李玉宁受洗成为基督徒，这件事引起了韩国社会的关注，新闻媒体大篇幅报道。其实呢，在当时的韩国，基督信仰正在快速的扩展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受洗，受洗乃是很平常的事情了。那为什么李玉宁受洗却成了大新闻呢？一方面是由于李玉宁一向主张无神论，而更重要的原因呢，是一个75岁有知性代表人之称的老文化人，怎么会走出知性跑去找一个宗教信仰呢？那不是离开知性走向灵性了吗？从李玉宁的事例可以看出，人们认为对于坚守知性的知识分子应该拒绝基督信仰。那其实呢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，因为人们呢会错误的把知性和灵性完全的切割，成为了两个对立互相排斥的东西。我们要知道，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把知性和灵性两个元素同时放进了人的身体。知性是对宇宙事物的认知能力，而灵性呢，是对知性达不到的地方的领悟能力。知性、灵性不是互相对立或者是排斥的。不过呢，知性是显性的，人们容易察觉，也容易追求。至于灵性呢，是隐性的，人们不容易察觉，往往也不知道如何去追求。知性比较倾向对于事物原理的追求， 利用归纳、分析、演绎的方法，了解事物的内涵、特质、运作方式等等。一般人讲求知识，就是知性的表现。比如人文学，就是文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哲学等等。社会科学，包括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法律、会计等等。自然科学当中有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工程、天文等等。生物科学包括医学、药学、护理学等等。那这些呢，都是知性结出来的花果。知性的花果很明确地显现在人的眼前，而人们呢，也容易地接触得到，容易感受到那些知性的花果所产生出来对人、对社会的影响。这就使人对知性发出了极大的兴趣，努力地去研究它，想要使知性花朵开得更美，果实结得更多，而且呢，更繁殖出不同的品种来。由于人类不断追求知性的开发，所以造成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。人类努力追求知性呢，就好像煤矿工人在挖煤。煤矿工呢，用力的去挖煤，但煤矿的矿脉是创造地球之神早就准备好的。矿工呢，也只是把煤挖掘出来而已。人类的求知也是这样吧。人类利用知性的能力挖掘知识，使人类拥有的知识越来越丰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知性呢，是创造宇宙的上帝埋藏在宇宙间的资源。人类使用知性的能力开启了上帝所埋藏的奥秘。人类每发现一个奥秘就会欢喜，挖掘出成千上万个奥秘呢，人类就会产生错误的自傲自大，以为呢人是万能的，人是无所不能的，于是就不自觉地远离了上帝。其实呢，人类的知性是有限的，从知性得到的知识也是有限的。人类至今只是在上帝的宝藏中挖出一个小洞，得到一小堆的宝石而已。而上帝的全部宝藏有多大呢？这是人类无法想象得到的。想象一下，在海边蹲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手呢拿着一个勺子，身旁放了一个水桶。小男孩努力地把海水一勺一勺地舀到水桶里。有一个人好奇地问这个小男孩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小男孩就回答，我的爸爸到海里去了，没有回来，我要把海水舀光，找到我的爸爸。小男孩的话表示了他真的很想找回爸爸，但却也表现出他的幼稚无知。海水怎么可能被舀光呢？人类的知性很迫切地去找寻知识，想要解开宇宙所有的奥秘，认为人呢是可以掌握宇宙的。这种想法其实跟小男孩是一样的。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，他像在海边的孩子，偶尔发现一颗漂亮的小石头，他就高兴地跳起来。其实那无边无际的大海里还有数之不尽的美丽的小石头。除了知性之外，上帝还把灵性也放在人的身上。那什么是灵性呢？灵性是超越知性的内心领悟。灵性是隐藏的，但灵性呢，也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放出光芒。有时候灵性是一种感觉， 这种感觉不能用归纳、分析、解剖的方法来得到。学术研究可以得到知性的果子，却开不出一朵灵性的小花。我们常常会看到5岁、6岁的孩子弹出一首好钢琴，那大家呢就称他是音乐小神童，说他是天才。到底他为什么有这种本领呢？他又没有经过音乐的专业训练，却能够表演出高超的钢琴技巧，这是天赋异禀，无法解释的，没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找出天才形成的原因，也没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测量出天才的长度、深度，因为天才是灵性的表现，灵性是没有办法测量的，用知性的能力是不能分析灵性的。知性和灵性是上帝放在人身上的两个元素，这两个元素是不会互相排斥的，就像人呢，有手有脚，手和脚不会互相排斥，而是各自配合发挥功能。人可以同时拥有知性和灵性，一般说来呢，一个人的知性是比较容易显现出来的。人无论在家庭、学校、工作场所学习到的几乎都是如何追求知性，但灵性呢，却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，而在偶然之下，灵性呢，也许会透露出光芒。一个幼儿园老师带着两个小孩到花园去玩耍，一个孩子就问老师了，老师啊，这是什么花？为什么这边的花是红的，那边的花是黄的呢？另一个孩子就说，老师啊，这些花有好多颜色，像天上的彩虹啊。那两个孩子呢，都是天真的说出内心话，但前面一个孩子呢，倾向知性，后面一个孩子呢，倾向灵性。其实知性与灵性并不是互相冲突，也不会互相排斥的。知性和灵性的关系可以用两个比喻尝试来说明一下。好像在运动会都会有跳高的项目，参加跳高比赛的选手呢，会在距离沙坑20-30公尺之外的地方首先站立，然后起跑，跑步的速度慢慢的加快，到了沙坑边呢，他就奋力的跳起来，越过竹竿。所以呢，跳高是有两个步骤，一个是跑步，一个是向上跳。知性和灵性也好像是跳高的两个步骤吧，跑步是知性，向上跳是灵性。有些人呢，没有跳跃的弹力，只能够跑步，那么他就可以去参加100公尺的赛跑。就像有些人一辈子在追求知性，却始终开发不出自己的灵性来。关于知性和灵性的另外一个比喻呢，是关于飞机的。一架飞机要起飞之前呢，先要在跑道上滑行，然后拉起机身冲上云霄。知性就像飞机的滑行，灵性就像飞机的飞行。如果这飞机不起飞，就像拆去了机翼，只能够呢当成汽车在地面行驶。倘若一个人开启了灵性，就有如飞机的飞行，他就能够在天空中尽情自在的翱翔。从上面提到的两个比喻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知性和灵性，只不过有些人一生都追求和依靠知性，而没有开发自己的灵性。这些人在世界上也可以活得很好，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非要去追求灵性的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知性和灵性是不会互相冲突的。开发出灵性呢，并不需要先放弃知性。同样的，拥有了知性，也能够开启灵性。知性的基础建立在经验和规律上。经验、规律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和理解的，它有步骤、有程序、有普遍性，也可以重复出现。譬如火炉上放了一个铁锅，锅里有水，把火烧起来，不久呢，水就沸腾了。如果烧它一个小时，锅里的水就烧干。这些呢，都是看得见的事实，也让人知道这是热与蒸发的道理。每个人在任何时间、地点都可以这样做，而结果呢，都是一样的。这就是经验和规律，是属于呢知性的范围。至于灵性的基础呢，就建立在信心和感动上。他们呢是抽象的，是一个人自己内心的感受，他没有步骤，没有程序，没有规律，也不一定会重复出现，别人不一定会跟你有同样的感受。所以呢，知性是可以重复出现，可以用人类的知识来理解的事物，而灵性呢，是超越人类知识能够理解的感动，而且无法确定会有规律重复的出现，所以灵性往往就是人类知识无法去理解的事物。以基督信仰来看知性和灵性，从知性来看，处女生子呢是违反知性的原则的，也就是违反了经验和规律。从历史记录来看呢，似乎也找不到案例。从生理学来说，没有精子、卵子，又怎么可以承孕呢？所以处女生子并不合经验法则和生理学的程序。所以拥抱知性的人会认为玛利亚未婚而生耶稣呢是一件虚假的事情。但从灵性来看，上帝是造物之主，是无所不能的神。神为了宇宙运行顺畅，所以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制定了许多规律，好像是太阳、地球、月亮各有轨道，也按照一定的速度在轨道上运行。譬如人类繁殖是用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而受孕。不过呢，神也有能力去打破自己所定的规律。以下呢是一个例子。美国德州休士顿胡牧教会主任牧师约尔·欧斯丁的母亲呢，在1981年的时候患上了癌症。当时医生宣布他只能够再活几个月，无药可治了，要他回家静养。其实呢，就是他要回家等死了。而他回家之后呢，专心读圣经、祷告，不断地为别人来代祷，并且在教会里担任服事。结果呢，他多活了几十年。当电视镜头拍摄教会的礼拜的时候呢，他也出现在当中，精神奕奕的，比医生估计的时间起码多活了30几年。那这是超越了知性医学规律的事情。另外再举一个我自己亲眼见过的事例。在台湾有一个叫以琳的小女孩，出生的时候呢，医生把她的右手膀臂神经呢给拉断，令以琳的右手不能伸直，手臂、手肘成了90度的转曲，手臂不能转动了。母亲带她到各大医院求诊，诊断的结果都说肩膀的神经拉断了，无法复原， 右手呢将会终身不能伸直和转动。五岁的时候呢就界定了他是残障人士。但到了六岁那年，有一天在教堂的医治特别聚会中，以琳突然发觉他的右手可以伸直也可以转动，医学做不到的事情，人向上帝祷告竟然做到了。从约尔牧师的母亲还有以琳这两个活生生的事例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上帝是能够打破医学的经验和规律的，这证明知性是不能限制灵性的。既然这样，精子和卵子结合才能够怀孕生子，这是知性的定律。然而呢，上帝可以打破这个定律，让处女怀孕生子。上帝这个作为是个别的，不是普遍性的，所以是特例，用知性无法理解，只有用灵性，就是对上帝的信心和感动才会体会出来。同样的，耶稣死而复活，在知性上认为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呢，在灵性上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，而耶稣的复活也是可以深信不疑的事了。总之呢，知性与灵性是上帝放在人身上的两个元素，知性与灵性不会互相排斥，进入灵性并不会放弃知性，就好像飞机驾驶员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天空飞而不着陆，他也会把飞机降落在地上，开车回家或者到旅馆休息。灵性并不排斥知性，所以一个知识分子进入基督信仰，他用灵性来感受知性所不能解答的事物，这是开启了知性以外另一个了解宇宙奥秘的窗户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要把信仰基督看成是背叛的知性，相反的，从灵性的窗户也可以看到前所未见的新奇景色，而原有的知性窗户仍然打开，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旧的风光。
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有罪的人接近你们的手。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心怀恶意的人亲近你们的心。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